大家好，今日系6月19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华盛顿时报最近掀开美国国会机密报告，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亲笔上书，要求拨款1220亿美元，折合超过4兆台币，购买武器，提高作战能力。呢一份报告入边最关键嘅细节系，美军首次披露要喺西太平洋核心枢纽关岛部署进攻性导弹，包括射程1700英里嘅暗鹰极音速导弹，以及能够发射战斧巡弋导弹嘅太空中程系统。呢两款从关岛发射都可以直接打到中国本土，嗰个意味住美军内部作战剧本已经发生咗改变。美国唔再将中共先发制人、重创第一岛链当成遥远嘅假设，而系当做一个正喺度发生嘅现实。美军必须喺更后方、更安全嘅关岛建立远程打击力量。一旦前线有变，美军跨海直接反击中国本土。中共一直将东风26弹道导弹称为关岛杀手，而家美军发出明确嘅威胁。我哋不单止能够防卫，仲能够喺关岛建立反转嚟瘫痪你嘅能力。川普此前警告习近平，如果你喐手，我就重击北京。而家美军呢4兆元嘅军购规划，就系最务实地落实呢一政策。有观点认为，中俄两边嘅局势促使川普突然间加速平缓中东局势。就系今日，川普再次帮美伊停火提速，趁佢喺凡尔赛宫赴晚宴期间，直接以电子速签嘅方式同伊朗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签署咗谅解备忘录，甚至连原定喺日内瓦嘅正式仪式都取消咗。外界都喺度疑惑，川普点解突然间改变咗航道？川普嘅解释系，美国战略储备石油将会喺4周之内耗尽，佢唔想当引发1929年大萧条嘅护佛总统。不过呢，时评人士昆仑提出咗另外一种可能，美军现有嘅军工产能无法支持长期嘅消耗。如果中东再耗落去，美军可能无法应付印太呢边嘅挑战，更唔好讲系欧洲局势同样唔稳定。关键时刻，中共内部嘅动荡可能系帮咗川普嘅忙，俾美军更多嘅调整时间。呢两日，菲律宾透露，中共突然间主动拆除咗黄岩岛上嘅构筑物。中共外交部17号解释话，系因为科考作业顺利完成，呢、这个等于系变相承认咗撤离。时评人士胡力任分析话，中共以前从来冇主动认低威过，今次反常撤出，可能系因为中南海发生重大嘅事，习近平顾唔到外围啦，更唔敢喺呢个时候挑起冲突，因为中共非常清楚，外面一打，内乱马上就开始，你睇佢哋都唔敢俾军人发真枪实弹就知啦。胡力任形容，中南海而家就系习近平赌上咗自己同彭丽媛家族嘅一切喺度搏命，假如搏输咗，咁就系全部上绞刑噶啦。最近中共动态确实系诡异嘅，6月17号有传言话，习近平50年前嘅同窗好友，为佢执掌组织人事大权10多年嘅核心心腹陈希，突然间被断崖式降级到副厅级，相当于系被一碌到底啦，直接倒退26年。仲有消息话，习近平嘅另外一个心腹钟绍军嘅马仔、中部战区参谋长代司令王毓聪被带走问话，呢一个反常喺拿下张又侠刘俊之后，习近平手上枪杆子正虚弱嘅时候，佢点解会自断双臂，清算跟咗几十年嘅嫡系呢？另外一种推演认为，动手嘅唔系习近平，而系反习派。眼见住美军4兆嘅总攻上堂，仲瞄准咗中国嘅本土，为咗避免台海大战，加速内部政变，要拿下习近平。喺今年 G7 峰会嘅场边，川普对印度总理莫迪公开咗一个极其唔寻常嘅安全认可。川普明确咁承诺，如果印度被攻击，而莫迪仍然系领导人，我哋就会去帮佢哋。川普冇话系咪出兵，但系佢补咗一句：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嘅军力。暗示可能会包含军事支持，呢个承诺嘅假想敌清晰地指向咗北京。印度同中共系有领土争端，多次爆发冲突，而印度另外一个宿敌巴基斯坦最近因为斡旋伊朗局势，同川普嘅关系相当友好。更关键嘅系，川普把安全承诺直接系绑喺咗莫迪继续当领导人嘅呢一个条件上，净系莫迪在任大量购买美国嘅军武，推动四方安全对话，主动喺印太牵制中共。 美国正利用日本、菲律宾、台湾等盟友，加上印度喺第一岛链同印太方向包围中共。咁样问题就嚟啦，习近平喺常规手段无法应付嘅情况之下，会唔会更疯狂咁孤注一掷？欢迎你喺留言区里边讲一讲你嘅判断。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尤其系老豆，膊头上边嘅责任重，血脂血糖好容易就静静咁超标啦。我哋推荐嘅三高代谢补，主打清调养，帮助维持身体循环顺畅。好多观众服用之后都有令人惊喜嘅改变。我哋嚟听下香港嘅刘先生嘅故仔。
我啲工友、啲同事、朋友，你见到我系九个月之内减咗成10公斤、20几磅，咁我哋觉得奇怪啦。哇！点解你食咩减肥药啊？咁但系我以往就食过5支、0支啦，我又食过黑醋喎，都冇效嘅。转呢样嘢之后咧，OK 喎，掂喎，佢系好过你食益生菌。最高最大功能咧，就因为我咁短时间减咗10公斤，除咗个样系瘦啲之外咧，系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顶噶。啲人知嘅真系冇得顶嘅嘢，直接推晒俾其他人啊！从9个月之前咧，就系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唔食，但系好精神喎，个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讲都冇人信嘅，呢系自己知嘅。再讲就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噶，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嘅。
过几日就系父亲节啦，而家结账嘅时候咧，输入我哋节目专属嘅折扣码109，呢款代谢补即刻就可以打9折，送俾爸爸最实用。顺便同日日追新闻嘅低头族讲一声，专注护眼滋润嘅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系同步9折，啱好一齐打包送俾长辈。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三高调理，请选代谢宝。
目前美中对抗正由过去嗰个外交口水战，升级成多条战线上嘅硬碰硬。首先，我哋睇到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咗对华强硬决议，美军喺印太嘅重型火力已经开始瞄准关岛同第一岛链。G7 亦都联手警告台海同南海嘅现状唔可以被武力改写。而与此同时咧，美方又接连传出咗中国公民偷渡网络以及海上强制拦截嘅事件，即系话目前军事、移民、能源、边境同区域秩序几乎都系同时被引爆。而中南海面对嘅，亦都已经唔再只系某一个方向嘅压力，而系一场由外到内同步收紧嘅战略围堵。16号喺习近平73岁生日之后嘅第二日，美国参议院以全票口头表决嘅方式通过咗参议院第444号决议。而呢项决议嘅内容咧，亦都非常直接。佢唔单止点名咗习近平，仲使用咗好似残暴独裁者咁样嘅措辞。对中共喺人权、公共卫生、贸易同国家安全等等领域都提出咗广泛嘅指控。同时，决议列举嘅内容包括新冠疫情、资讯争议、芬太尼危机、贸易规则执行问题，仲有包括新疆、西藏、香港以及中共对宗教群体嘅处理方式。而且唔单止决议，亦都指称中共存在间谍活动以及海外安全站点，在台海、南海仲有对周边国家的军事行为上都构成了威胁。咁样更关键的是，这项决议仲将中共描述为一个犯罪组织，呼吁要对相关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所以外界亦都认为这样不单止是一项象征性的决议，它亦都代表美国两党在对华的强硬立场上正变得越来越一致，而在军事层面美方的动作亦都非常明显。华盛顿时报披露，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已经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机密报告，申请大约1220亿美元的预算，用来强化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而这里包括大规模的导弹采购、防空同指挥体系反制、太空预警系统建设以及无人作战系统的发展。同时，关岛的防御体系亦都被列入了升级的重点。未来美方可能亦都会在关岛部署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高超音速武器，令这些武器的射程都可以覆盖到西太平洋的关键区域。这样讲白一点，外界认为这个就是在提升美军对战略对手的远程威胁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现任美洲之盾特使洛姆近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亦都释放了一个重要的资讯。他表示，根据情报， 佢哋了解到，目前有一啲疑似系由北京支持嘅跨境移民网络，会通过拉美地区嘅中介体系，将中国公民用一种类似旅行社嘅模式组织起嚟，然后再转运到美墨嘅边境。佢话，相关人员喺抵达第三国之后，会获得文件同交通安排，然后被集中转运到边境地区。而近期涉及中国公民嘅边境接触事件，已经达到咗数万宗嘅规模。同时，除咗陆路之外，美国嘅海上边境亦都出现咗相关嘅事件。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披露，喺佛罗里达海域发生嘅一宗事件中，有25名中国公民乘住船试图非法进入美国。当时美国海岸警卫队鸣枪示警，要求船只停船接受检查，但系对方拒绝配合。随后美方动用咗制滩火力，令到船只失去动力，最终先至完成咗拦截。咁样之后，相关人员被移交咗俾巡逻舰去处理，而船只亦都已经被扣押咗。同时，美方亦都已经启动咗刑事调查，而调查嘅重点亦都包括呢宗事件背后是否涉及到跨国偷渡组织。另外，美方亦都强调，不管系陆路仲系海路，美国都会强化边境执法，并警告类似嘅偷渡行为并唔系小事，佢嘅风险非常之高。此外，17号包括美国在内嘅7国集团，喺法国峰会后发表咗联合声明，重新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者胁迫嘅方式改变东海、南海以及台湾海峡现状嘅行为，并且强调要维护自由开放嘅印太秩序。随后，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欢迎7国集团对台海稳定嘅立场，同时佢亦都再次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嘅前途要由2300万人民嚟决定。此外，赖清德仲呼吁中共放弃军事扩张同武力威胁，并表示台湾愿意喺对等尊严嘅基础上同中国展开对话同合作。同时，佢亦都强调台湾民主发展嘅成果，并指出台湾喺全球供应链、半导体同人工智能产业中嘅关键地位。佢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台湾在经济同安全上嘅角色。赖清德强调，台湾会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嘅沟通，推动军购进程。佢指出，军购不单止系一个防卫能力建设，佢更系在向外界展现台湾维护自身安全嘅战略信号。另外，17号，川普亦都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咗双边会晤，而在美印防务关系嘅问题上咧，川普做出咗一个非常罕见嘅公开表态。佢承认美国同印度之间并冇正式嘅共同防御条约，不过佢亦都明确地承诺话，如果印度被进攻，我哋会挺身而出，提供帮助。对此，有评论认为美国对印度释放安全承诺，将进一步强化印度喺印太体系中嘅战略地位。亦即系话，印度未来可能会喺第一岛链嘅外侧以及印度洋方向承担更加明确嘅制衡角色。而对中共嚟讲，呢个亦都意味住战略压力不单止会集中喺台海同南海，佢亦都可能会进一步外溢到中印边境以及印度洋航线，形成一个多方向连环式嘅牵制。咁样，观众朋友，如果第一岛链真系全面军事化咗，你认为局势会失控咩？欢迎留言。
我哋而家就嚟揭开一张巨大嘅全球统治暗网，想象一下咁样嘅画面，喺一个远离台湾、要喺地图上面揾好耐先揾到嘅非洲小国，当地嘅华人联谊会居然半夜发声明痛骂台湾总统赖清德嘅某次出访。呢样嘢听落系有啲荒谬，但系呢个确实系啱啱传出嘅真实情况。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师韦杰夫寻日发表重磅报告，揭开中共遍布全球嘅统治暗网。呢张网嘅核心咧就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和统会。韦杰夫话，和统会喺全球有200几个分会，号称系各地华人自发搞嘅民间俱乐部。听落去好似好草根，但系实际上佢系中共统战部嘅傀儡同埋传声筒。只要北京一声令下，呢200几个大喇叭就会喺同一时间一字不差咁朗读同样嘅文稿。最直接嘅证据咧就系最近呢几个月，4月份，北京发咗一篇抨击赖清德嘅长文，全球58个和统会分会集体联署。5月份，赖清德就职演说，5个非洲国家嘅和统会喺同一时间发出措辞，复制贴上内容一字不差嘅反对声明。韦杰夫表示，呢个根本唔可能系当地华人嘅自发意愿，呢个就系中共统战部铺喺全球嘅传声筒。 澳洲政府不单止撤销过当地和统会负责人的绿卡，更加是直接将这个组织定性为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的外国实体。咁讲到呢度，我哋再将时间倒返去几日之前，镜头切换到美国纽约，国民党立委郑丽文而家正喺度访问美国，七号喺纽约嘅第一场侨界接风宴上面同郑丽文同台互动，坐喺主台嘅重量级嘉宾正系纽约和统会会长赵成安。再配埋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呢份新鲜热辣嘅报告，今次同台嘅份量就完全唔同晒啦。当国民党主席访问美国的第一餐饭就同澳洲官方点名的中共海外统战核心人物同台食饭。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寻日评价，中共势力已经渗透台湾在美国的侨界，但是呢回头睇翻呢个评价可能都是太过保守了。有观众留言话，郑丽文唔重要，冇人信任郑丽文。但是呢就在郑丽文访问美国的同时，一场跨海对接已经上演了。就在13号，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厦门出席海峡论坛的时候，当面话给中共统战头子王沪宁听，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都受中华文化熏陶，是中国人一家人。国民党副主席这番话等于是拆了台湾自我防卫的法理盾牌，用炎黄子孙论调消灭民主台湾的主权地位。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郑丽文这次出访到底是去拜会美国人，还是去跟中共在美国的代理人跨海交接的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讲下你的想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这边的伊朗战争刚刚平息，而另一边俄乌的战火却出现了重大升级。那个俄乌战争呢，18号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就是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了近两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当地多处的重要基础设施受损或者是遭到摧毁，火灾四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这个不是 AI 整出来的，这个就是现场的画面，被炸到以为是伊朗最初被美国炸的那个画面。这样看到莫斯科所有主要机场的航班都因为乌军的这次突袭而紧急宣布停飞了，而且由17号晚间到18号凌晨，莫斯科市长也都承认说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194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今年3月份当时创下的纪录74架，所以这个还只是他们拦截了的，冇拦截到嘅咧，仲有更多吓。咁睇到另外咧，俄罗斯国防部方面表示，喺全国各地仲有克里米亚，一共系拦截咗550几架无人机。呢、这个亦都系乌克兰一周之内发起嘅第二次重大袭击啦。而我哋睇到呢次乌克兰袭击嘅佢哋核心目标之一，咧就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东南方大约15公里嘅位置。呢、这个系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所负责管理同埋营运嘅莫斯科炼油厂。而呢处炼油厂咧，佢主要系负责专门供应莫斯科大约1/3嘅汽油同埋燃料需求。咁16号嘅时候，乌克兰已经系袭击过一次啦，导致佢暂停营运。结果18号再次有多架无人机嘅击中，并引发大火。呢、这个就系现场嘅画面啦。嗰、那个现场系冒出好大嘅浓烟，唔单止当地莫斯科嘅居民好多距离好远嘅，当地居民嘅车，佢哋嘅玻璃上面都有黑麻麻嘅油渍。所以我们看到据报道呢，这处设施在新一轮的打击当中至少是发生了有5处火灾。除此之外，莫斯科的多地都出现了火光和爆炸，刚刚提到至少是有3座机场，然后呢更是一度实施了临时飞行限制。看到莫斯科市长呢承认说郊区亦都有多栋住宅建筑受损，在东南部的城市叫做纽别尔齐。无人机残骸仲至少损坏了一间叫做健身中心，仲有一座购物中心以及一处工业区，所以破坏力仲系几大嘅。咁我哋睇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地区嘅另一处油库亦都被打击。嗰、那个罗斯托夫当局已经证实，乌军嘅突袭造成一人丧生，另外有2人受伤，而且遇袭油库嘅建筑物亦都发生咗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在 X 平台发表声明说，如果乌克兰战火纷飞，这样莫斯科亦都将会燃烧。这些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城市完全正当的回应。大家知道了。 呢个乌克兰首都，乌克兰首都几乎已经系被无数轮俄罗斯嘅打击啦。所以咧，佢话同时咧，泽连斯基亦都呼吁系时候要结束战争啦。俄罗斯必须喺外交上采取必要嘅退让。分析亦都认为，咁大规模嘅打击可能标志住系俄乌战争一个重大嘅转折点，甚至可能有引发新一轮升级嘅风险。随后我哋就睇到今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喊话。话俄罗斯将会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行动，而且普京下达的任务而家正喺度执行紧，单靠言语已经不足以回应乌克兰的行动啦。咁睇到目前为止啦，根据最新报道啦，俄罗斯随后咧就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同埋波塔瓦等地区咧发动咗7枚导弹以及239架无人机进行反击，据报系击中咗民宅、机库同埋能源设施。目前更大嘅损失规模仲喺度统计紧。咁另外咧，我哋睇到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嘅表态，受到乌克兰持续打击嘅影响，俄罗斯五月份嘅原油产量已经降到每日870万桶，比当月嘅目标下降咗10%左右。而且乌军对炼油设施嘅呢个袭击，从今年初以嚟已经增加咗1倍多。呢个就说明咗乜嘢？乌克兰呢种深度打击已经唔再只是单纯嘅报复行为，而是一种有计划咁削弱俄罗斯维持战争嘅能源系统，以及佢后方嘅管控能力。咁另外啦，我哋再嚟关注一下目前疫症进展嘅美伊局势。6月17日晚间，川普总统已经喺法国凡尔赛宫正式签署咗美伊谅解备忘录。双方谈判代表团前往日内瓦的计划仍然会按照原定安排进行，星期五会会面，而且还要举行谈判。接下来后续60日的核谈判亦都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18日亦都贴出了由美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相片。他表示和美国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 CNN 今日报道出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通过右翼媒体人士和一些亲以色列的美国参议员，希望向川普总统施压来影响美伊的最终协议，因为还有一个最终协议，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看到包括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内，这些曾经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最近也都表示了支持。昨天我看到格雷厄姆最新发文，他说他跟威特科夫谈了之后发现这份协议还是很好的，他说他是支持这份协议的，之前他一直持怀疑态度。这样看内塔尼亚胡也都已经告知了川普总统，以色列点讲呢？认为呢个协议对佢嚟讲并冇约束力，而且协议当中我哋知道系要求立即永久结束黎巴嫩战争噶。所以佢话，即使系迫于美国压力，以色列已经缩减咗喺黎巴嫩嘅军事行动，但系拒绝完全停止呢啲行动，包括我哋睇到伊朗方面提出要令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占领区嘅。咁以色列已经表示咗，我哋系坚决唔会撤走嘅。咁18日咧，我哋睇到呢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嘅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咗，只要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进行侵略，并且侵犯领土完整，咁样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保持关闭状态。呢个系一个伊朗方面发出嘅最新威胁吓。咁我哋睇到根据伊朗以及美国签署嘅叫做呢份叫做伊斯兰谅解备忘录嘅第一款。当中就提到，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战争以及军事行动必须停止，而且必须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们就说，根据这个条款以及伊朗谈判代表团的解读，只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然继续，而且黎巴嫩的领土完整没有得到保障，这样备忘录当中就被认为是已经是违反了这个状态，就是以色列在违反。而且在以色列持续攻击并且侵犯黎巴嫩领土的情况下，不应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缓解美国的压力。而且他亦都在暗示说，怎么说呢，伊朗方面的谈判团队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之下，即是以色列继续开火的情况之下和美国进行谈判。所以后续不知道伊朗的官方会不会有什么表态，包括星期五的这个谈判会不会有变数。目前看到呢，亦都最新报道，而家以色列军方是接到最高指令，将会继续制定打击目标库，并随时准备在未来升级行动。 因为包括以色列而家嘅各层高层都系唔睇好美国同伊朗达成嘅呢份谅解备忘录嘅，嗰、那个就准备喺呢个协议破裂嘅时候提前做好最坏嘅打算。嗰、那个我哋睇到美国战争部长咧，亦都有表示话，如果伊朗唔履行协议承诺，话美国准备要重启军事行动，并且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呢、这个亦都系今日最新嘅消息。所以目前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依然系能否真正地开放、畅通无阻地开放，依然存在住不确定性。包括伊朗呢个媒体喺今日再次宣称，而家呢个伊朗嘅革命卫队嘅海军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咗，点点点。咁今日咧，仲有一个消息就系我哋睇到美国副总统曼斯喺中午召开咗新闻发表会。咁佢表示话咧，同伊朗嘅协议喺寻日已经正式开始生效啦。咁样60日嘅谈判期限亦都已经正式开启咗。然后咧，佢话星期三寻晚嘅时候系有1250万桶嘅原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咗，而且伊朗夜晚嘅时候亦都系第一次冇向船只开火。咁其实我哋睇到寻日就有媒体报道出嚟啦，就系、是、自从开战以嚟，几乎每晚伊朗都有在对船只开火骚扰咁样一个举动，但系寻日咧系冇再开火。另外咧，佢提到话咧，美国中央司令部让11艘船只通过咗海上封锁。咁目前为止咧，佢话伊朗系遵守协议第一日，寻日生效，今日咧系可以话系第二日。佢话咧，伊朗系获取利益嘅唯一嘅方式就系要好好表现，否则咧佢哋系留唔到一点好处噶。嗰、那个曼斯咧，仲系表示话，但系伊朗内部喺如何推行嘅问题上，仲系存在住分歧嘅。佢承认，佢话我哋确实预期作为呢一个最终协议嘅一部分，伊朗咧将唔会拥有核威胁全世界嘅导弹。唔确定伊朗是否会最终点讲改变佢嘅行为，但系咧，佢哋如果想要重建佢嘅核计划嘅话，系依然需要巨额嘅资金先可以重建噶。另外咧，关于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问题，佢亦都讲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唔开放，将唔会达成最终协议。咁就系另外关于伊朗呢个制裁方面，佢话有信心，我哋喺唔经过国会嘅情况下，暂时解除制裁。我哋睇到寻日披露出嚟嘅消息系讲咗会立即解除所有嘅制裁，所有制裁包括联合国嘅美国一级、二级制裁等等。不过佢如果解除制裁嘅话，我哋将会能够睇到话伊朗如何接收资金。呢个系目前我哋睇到喺新闻发表会上传出嘅最新消息。
乌克兰长程无人机啱啱炸穿莫斯科最核心嘅防空网，摧毁关键设施。呢度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15公里啦。6月16号，一架时速唔够200公里嘅乌克兰无人机大摇大摆闯入咗卡波特尼亚区，袭击咗莫斯科嘅炼油厂。呢度负责供应莫斯科70%嘅汽油同40%嘅燃油，而家当场就瘫痪咗。目前俄罗斯已经有25个地区陷入咗燃料短缺嘅情况，呢场空袭进一步加剧咗能源危机。更重要的是，这个还意味着乌克兰突破了普京的常规防护罩。莫斯科周边号称是部署了100多座防空系统，其中包括俄罗斯最为自豪的海格 S1 防系统。但是呢，俄罗斯防空拦截导弹消耗太严重，补充的速度赶不上乌克兰无人机的量产速度，而下面一个问题很自然就浮上水面了。如果乌克兰已经能够命中克里姆林宫15公里外的目标，接下来是否就能够打到克里姆林宫呢？在这样的总威胁之下，一个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库的统治者会做些什么？普京刚刚签署了一项罕见的法令，第168号联邦法律授权法院没收住在海外的俄罗斯公民在俄罗斯境内的房产和存款，9月1号全面生效。在战争的背景之下，这个不是常规反腐或者是打击异己，普京要没收海外侨民的资产，榨出最后一滴战备资源。这个是普京政权被逼到墙角落的警讯，他下一步会不会铤而走险？俄罗斯新收之后的核武使用规则规定，如果其他国家的常规武器攻击令到俄罗斯的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受到重大的威胁，就可以动用核武。乌克兰打得越准，普京手入面的常规牌亦都越少，他按下核按钮的几率亦都越高。这个是一个高危地缘政治僵局，这个可能是川普这几日极限操作的原因之一。中东局势还没有彻底平息，川普就在他80岁生日的当日分别给普京和泽连斯基通了电话。紧接着在 G7 峰会上，川普直接挑明俄罗斯应该做过交易。 川普已经摆明下一步他要解决俄乌战争。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能够用乜嘢样嘅办法逼住普京坐上谈判台呢？欢迎你喺留言区入面讲一讲你嘅观点。
日日追即时新闻，主播眼睛到咗深夜亦都系顶唔顺啦。我哋一直喺处介绍嘅健康520润眼宝，能够有效咁锁住眼部水润，舒缓眼睛嘅酸涩。有位黄先生，每次一睇电子产品，眼睛就非常之唔舒服。自咗润眼宝之后，他是这样讲的，
但是只要是一看那个电子产品，然后眼睛就特别疼。经过推荐哈，后来就试了一下这个润眼宝，大概吃了两三天吧，就明显就感觉就是那个疼痛感就没了嘛。
而家结账的时候咧，输入本栏目的专属折扣码109，就能够立即享受9折的优惠，包括我哋前边提到的三高代谢宝。使用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有专属嘅9折，正好赶上父亲节，呢两款产品一齐带咧就最着数。限时优惠嘅链接咧就放咗喺置顶留言。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